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其实通常是李纯颂牧师来的但是今天他因为有一些事情不能来我常常跟人家说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只是因为我们有三个孩子其实也不小14、15、13岁。所以呢，但是还是要有一个大人照顾他，所以呢就今天要因为他不能来下两个星期他要去这个 Calgary， 他要准备一下在家里边安静，所以呢他就说但是你们教会很想要一个蔡全的讲座，所以呢星期五我就跟你们有一些分享，然后呢星期六昨天的早上呢我跟广东话的弟兄姐妹也有一些分享到今天有一块的崇拜分享以后呢我就回去，所以48个小时在 Edmonton， 然后呢就回去只是感觉到你们的温暖，所以不太冷也是可以。好，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恩典够我们每一位所用的你拯救我们我们俩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知道你的心意，然后我们遵从你的心意求主你保守我们每一位，我们怎样祷告奉主名求，
Amen。
好这是今天的新闻，然后那是，我跟李牧师在2000年的时候就被我们的母会是这个也是金顺会差派到这个泰国缅甸的边界一个做这个宣教。其实我们感动是要去缅甸的，但是呢，因为那个签证的问题呢，所以比较困难，一家人去。那时候我有一个儿子才刚刚1岁其实他出生以后我们想要快一点去这个泰国缅甸，但是医生说还是等他1岁然后呢就打这个预防针以后呢才去，所以当他刚刚1岁的时候那个月份他大概有10多支这个打针的然后才去也是感谢神我们去到这个台北那边Medai 就是我们第一张照片，那时候还年轻我们去了大概9年多，然后呢回来已经差不多6年了在多伦多，因为那时候那个华城加拿大的办事处有需要请李牧师回来帮忙，然后呢我们一家人就回来了现在我有三个儿子，就是大儿子是2000年的时候我们刚刚到台北的时候拍的照片但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其实呢是我9年多在这个宣教工厂学到的。我觉得今天我选的经文是对我做一个母亲跟基督徒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说要爱神爱人，特别在这个宣教的热情里边第4节提到，就是说我所侍奉的是独一的神还有呢第5节说我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其实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尽心尽心性尽力爱你的神呢我也在思想这个问题在这个真言书说过我们一生的果效是从心里边发出来的，所以呢心里边想的是什么呢，我们的行为呢就行出来，所以呢尽心尽性这个呢也包括我们的思想，尽力就是我们身体力行作为我们的行为， 怎么样从心里面发出来。要是我们真的与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我们真的顺服在他的教导以下的时候，我们的行为就能够行出来好像耶稣基督爱我们，我们也懂得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家里的人，还有我们还没有信主的一些朋友，我们愿意把这个好福音，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们，爱神开始。只是这个这里第六节摩西也提到，我今天所吩咐的话你要记在心里面。其实神的话真的蛮有安慰的。在这个9年多的宣教生活里面，其实刚刚去到泰国我不懂泰语的，我要去学但是泰会那时候就想到你们应该是会去到缅甸，所以没有给我们进到一个学校去学这个泰语，我们是自己去找老师，然后呢在家里边慢慢的学所以呢学得很慢，但是呢就觉得我们可能1年2年就分到这个缅甸，结果就住在那边9年多，只有李牧师常常的跑来跑去两边的跑因为那个签证的问题但是每一天那个看他呢，早上5点半起床，然后呢，要知道在泰国那边的时候，他会跟一个圣经学校有联系，就在那边教书他5点半起来，然后呢6点钟呢就回到这个学校，跟学生一块的灵修，然后呢吃早饭，然后呢8点钟。整课，然后呢下午呢又有这个午餐晚景也是不错的，在台北就是叫这个博士地神学院，然后呢到下午回家休息一下以后呢星期二到星期五的晚上，他每天晚上都回去学校听学生讲到一个学习的实践，所以呢他每天呢都跑出去很忙碌的，但是呢我呢只是在家带孩子，还有呢就是学语言，好像没有用一样，觉得自己从前也是念神学啊，也是在教会有服事，但是呢到台北以后呢就好像什么用都没有有一点抱怨，但是呢就发觉神的话就提醒我说夫妇应该重新服侍神，所以呢我就向神祷告认罪求神帮助我重新的定这个位置，我可以做个什么呢学泰语也是一点点又要带着孩子带着才2岁，然后呢老二的出生了，然后呢4岁的时候又生老三，所以呢就是2年2年的生下来但是呢其实我是在家里边教孩子读书的，所以呢我都想反正就是教三个男孩，不如就多教一点，我是在当地一个泰国人的教会里边教他们的儿童主日学不止蔡慧要求我的，只是我觉得我应该利用我的恩赐去侍奉神又是他们觉得李牧师要跑缅甸，我还是好好的照顾孩子就好了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点不是，所以呢我自己呢就问当地的教会然后呢就跟孩子一块去，孩子呢有时候也帮忙我翻译一下泰文，他们是半天去这个泰文的学校，然后呢半天呢就在家里边我教他们英语的课，所以呢就其实我的儿子也是在当中一块的学习 那边的孩子就是怎样啊，就是坐在地上很怪的啊，跟这边不一样，跑来跑去啊。啊，所以呢，就觉得有一点特别。那现在其实就是说，带孩子其实就是教导他们从小就爱神爱人啊。其实看见他们那些当地的孩子他们就是少数民族啊，不一定是泰国人，他可能是阿卡苗族啊，什么民族都有一点点，因为是台北那边，只是很靠近云南的，只是要攀过这个缅甸的山以后呢，就是这个云南。所以呢，有很多不同的少数民族在当中啊。有一些因为他没有身份的时候，他不能进去学校，也是苦的。他们就只有帮人家打工啊。从小的可能是八岁、十岁的时候，已经在家里边帮忙打树啊，或者是照顾孩子啊这些。像这边从他们的身上，我看见他们就是叫上帝的形象所做的，在上帝的眼中就是看为宝贵的，就好像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叫我们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要怎么样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呢？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要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每一天都应该要读你的神的话语，灵修祷告。因为我丈夫常常出门，最长的时候是六个月，那时候老二出生大概六个月，他回来的时候他已经一岁多一点点。但是呢我们约定每一天我们早上六点钟的时候我们一块的祷告，他在缅甸，我在泰国，他们剩下半个小时，我不晓得为什么半个小时不把它弄成为同一个时间就好像多伦多跟埃蒙顿比较远，所以有两个小时的时差才可以，但是他们只半个小时，泰国跟缅甸相差半个小时但是我们约好了每一个早上我们都在神面前祷告，就好像我们有一个约会一样，每一天在神面前有权利所以呢神的话语跟祷告的力量就让我可以度过这九年多在泰国的侍奉。只是摩西记住的说要把神的话记在心上，无论你坐在家里边，不在路上，床上起来都要谈论要记在手上为记号，戴在耳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听来好像好多好多的动词，好多好多不同的地方。其实呢，要是你细心的留意当中的，其实就是从心里边，不要有什么的罪的时候，我们都要向神祷告，还有用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思想，让我们无论是坐下来、走路、躺下的时候，我们都有神的话语在我们心中手所做的头颅所想的，在家里边或者是在什么公众的场所因为他说你房屋的门框上要写着，还有就是并你的城门上，其实就是说在家里边，在外边任何的地方，神的话语帮助我们保罗在新约的时候也教导我们说， 凡事要说做做人的话。我相信要是神的话充满我们的心里面的时候，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想的，我们所行的，就被他的话语感动。就好像诗篇第一篇第二节告诉我们的，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的，这人定为有福。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很忙啊，生活有一点忙乱啊，可能没有时间读经啊，没有时间安静在神面前祷告啊。但是呢，要是没有这个力量的时候啊，我告诉你，你的生命会很苦啊。你试试看，半年里面每一天跟神好好的祷告读经，你会发觉你的生命有一定的改变。好，刚才告诉过大家啊，我在家里边让我带孩子 homeschooling 啊，半年的时间他去到泰国人的学校，因为我自己也在学泰语，所以呢我没有时间去教他们泰语。还有就是呢，只是我们问过一些宣教士，他们有经验说要是你送你的孩子去本地的学校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的朋友就是有一个 social life， 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一个方法也是不错就当天送他去学校的时候，我自己也可以预备教材，然后呢自己也有时间可以学这个泰语的时候对大家也是好一点，不用他们常常留在家里边，只是老大跟老二他们在做功课。其实我觉得不难的，人家常常问我有什么多时间要跟上的孩子，怎么样分配时间教他们。其实我觉得是一个祝福，就是说我可以跟他们一块的学习当中的他们做功课，我知道他们遇到什么困难这个亲子的关系就是从那时候建立起来了我们所选的一个教材呢，其实是一个基督教的教材那时候为什么我们决定 homeschooling 呢？其实有一个原因那时候我们住在边境的一个小村庄，然后呢他们老大已经四岁的时候，我们在想我们要不要搬到一个城市里面有国际学校的，让他好好的学习呢那么那时候的工厂主任就来探访我们，就跟我们分享到他从前宣教也是带着三个孩子他的经验。他说他从前是在台湾，然后呢回到香港已经很不同了，因为在台湾的时候他读的是普通话，回到香港的时候要学这个广东话，然后呢再到马来西亚那边去，所以呢又转回这个普通话最后他给我们一个选择，他说你可以搬其实钱是够用的你们可以去到这个国际学校或者是搬家你们好好的找到他给我们一个神的话语，就是说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是要加给你们的我跟李牧师就好好的祷告既然儿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也要负责任。但是呢我们到泰国缅甸是为了服侍神，去宣教，去传福音是不是真的不能轰出来呢因为那时候在泰国他没有英文书的图书馆网络也没有那么先进是用这个电话线的，所以呢常常有断线，那时候也是一个挣扎。还有呢跟加拿大不一样，那边没有什么 support group， 一些小组说他们都是在家里边 教课的，他们可以很多家长聚在一起分享他们的经验，或者是彼此的帮忙。那时候只有我一个也不懂，也没有其他的人在做这些但是很奇妙，我们祷告以后觉得应该留在那个酒镇里面，让李牧师可以过桥以后就到缅甸。要是我们搬到有国际学校的城市里面呢，他要多花2到3天的时间才可以回家。一年要是他去3天的时候，就是小见儿子们9天。所以呢，我觉得我应该留在一个我们叫 Meta 的地方里面试试看 homeschooling 可行不行。奇妙的就是说刚刚开始的时候，神的为我预备一个美国的宣教士，他们夫妇二人来到那个 Meta 里面教英语。还有就是那个女宣教士，她是有经验的老师，在美国已经是一个老师，然后呢就去到非洲去宣教。后来呢，我不懂为什么她选择来到台北其实她人很好，现在还在这个泰国。上一年我4月份回到泰国宣教的时候也看见他们她的开始很有耐心的教导我跟孩子这个英语的拼音这个风味所以更在宣教里边，我感受到神的恩典是够用的，他不断的供应按时候的供应，当有岁月的时候他会供应我刚才讲过了，我是用这个基督教的教材，所以呢当中里边呢他有宣教士的传记这些都是宣教士的书有关他的生平，他怎么样布教受到神的布教，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呢在哪边开荒其实许多都是第一个去的，好像这个 David Livingstone 他是第一个去到非洲赖地里面的。通常呢宣教士呢就是去远海的城市或者地方，很小呢会跑进内陆里面，因为比较危险，那时候没有 Google Map， 他们没有地图，不知道我里面的环境怎么样，所以就是很害怕给我很多的鼓励，因为他们就是医生在宣教工厂，挤在宣教工厂的其中有一位就是中间的一个他叫 Jim Ellett 我跟我儿子一块读书，然后呢那时候他9岁读了哪些书以后呢，他告诉我他要做一个宣教士，那时候也是感恩，但是也不懂他将来怎么样，他才9岁的一个大孩子嘛也是好吧。然后我问他为什么你想要做宣教士，他就是读了那个 Jim Elliot 的传记，他觉得很有意思。Jim Elliot 他其实是一个美国人在大概1950年代他去到这个厄瓜多尔 Ecuador 然后呢 Ecuador、yeah.他去的时候读一个，然后呢结婚以后带着妻子跟一个女儿去到哪边，他是开飞机的，然后呢他跟另外四个弟兄也是宣教士开飞机去到，因为里边有很多的除名，然后呢就不能开车去的，也不能开船去到里边，所以呢飞机是最好的，开的是小型的飞机进去有时候呢就他们在找有一些土族在里边的，就停下来，然后呢跟他们传福音，他们不懂他们的语言，那时候也是有一点危险啦，因为不懂他的语言，也不懂怎么样跟他们交通到这个地方， 有一天在1952年，他29岁，跟着四个宣教士飞到一个地方，跟那边的土人传福音。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些土人对他也是很友善的，但是不懂为什么有一天那些土人就把这两个宣教士杀掉。然后呢，但是呢，他太太跟女儿没有放弃这些，然后呢，他继续的向这些土人传福音。所以呢，其实我儿子呢，后来呢，就参加这一个，现在呢，他已经是 Grade 1111班的时候呢，他参加这个Cadet， 他说他想要做这个飞机师，然后那个参加这一个是Mission Aviation Fellowship， 就是飞行宣教团体。是在美国、加拿大很多地方都有的一个差会的机构。我都觉得他的心没有改变。他九岁的时候跟我说，他有做了一个宣教士跟我分享。然后呢，当他回来加拿大以后呢，他知道有一个 Air Cadet， 他去参加还是为他祷告，求神开路。然后呢，上一年的暑假，就是2015年的暑假，他可以去一个暑假六个星期的营会去学开飞机，是 Air Cadet 的他是每一年选大概200人去那边他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也替他高兴。但是最后六个星期以后，他拿不到那个折旧，就是 fail， 他没有成功。我就问他，你失望吗？是不是神要你做别的？宣教有很多类型的，不一定是飞机师。但是他说没有啊，我学到很多虽然他不能再去那个其实那个飞机是没有摩打的，是一个我们叫 glider 的飞机没有摩打的。
没有发动机，没有马达，
没有摩打，
没有马达。
然后呢，他今年其实刚刚昨天他考试又在考试，说他要今年的暑假要学有马达的飞机我觉得他给我勇气大，给我的信心很大。因为通常做父母的，我们都会问他你有没有 Plan B， 要是你不成功不能做这个飞机师的时候，你打算要做什么通通没有啊，这是第一个。还有呢，就是他因为十一班明年那个要申请去进去大学。然后呢，有一天呢，他我跟他沟通的方法是他会用这个 Skype technique， 就是打一些短讯给我。然后呢，他有一天呢，他打短讯给我，问我你跟爸爸有多少钱给我读书？然后呢，我就很简单、很天真的跟他说 ，God will provide， 神会供应。因为过去其实我们真的很多恩典有时间的可以跟你们分享。好像你不是读神学的，学费全部都是教会给的。然后我们读书的时候，有一家邀请我们跟他一块住在一起，不收我们租金。然后呢，我跟他的关系很好，一家人就看着他三个女儿长大，很多很多的恩典，很多的供应。所以呢，那时候呢，我就跟他说神会供应。然后呢，他告诉我25万。然后呢，然后我就跟他说你好好的读书，希望可以申请到一点的奖学金他还没有放弃所以呢，就是一直的看着他的很感恩有些时候呢，就好像这个经文的教导一样 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好的时候，能遵守神的话语的时候，还有中间他忽然之间好像插进去的一句，就在你们的第七节说，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好像刚刚提到的就是个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要尽心尽性尽力爱神。然后呢，就是七节下半节也是说，你在家里边啊，路上啊，跑下啊，都要谈论，就是跟神啊的关系。以后我们要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儿女。可能你会说，我还没有儿女，或者你会说，我的儿女已经大了，他不听我了，可能已经离开家里边，又或者是你还没有结婚，没有儿女，但是呢，也是教会属灵的家，有很多的孩子，他们都是神的产业，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时候，我们也要尽力教导他们跟神的关系，从小开始建立跟神有一个好的关系。所以呢，就觉得整卷的经文好像提到的都是跟以色列人讲，然后呢，中间忽然提到殷勤的教训你的儿女，真的是一个投资。就好像人家问我，你已经读了神学了，为什么还是在家里面？要是你问我现在的职业是什么，我说 housewife， 家庭主妇。然后呢，人家我说我好像有一点浪费啊，你应该出来打工啊，或者是怎么样的。我觉得神的供应很足够，我们一家五口没有缺乏。还有就是说我小的儿子刚刚才13岁，我觉得我还是要看着他走过他的 teenager 年轻的时期，然后呢我才尽力帮助他接纳他。其实过去宣教的时间我们一家人可以彼此一块的扶持，也是一个恩典他们跟我翻译或者是怎么样的你看这样子，第一个是教会，星期天是崇拜的地方，但是呢，星期一到星期五呢是一个学校就是用这个竹品盖的桌子啊，什么都是竹子。然后我们6年前回到加拿大的时候，他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加拿大的教会这么美丽怎么跨遣的去建一个美丽的教会很舒服的教会，很大的外边也很漂亮的，里边也很漂亮的，有很多的音乐或者是很多的器材那些机器他们不止说什么，他说直接舔就可以去做宣教。感谢神，我觉得他们就是常常的给我一个提醒还有就是我觉得我们去到宣教工厂以后，他们学习的是人家买不到的，他的价值观，他会知道应该用在什么事情上面然后我就跟他说因为这个加拿大的 fire regulation 那个防火的条例，你多少人都要多少的位置多少的空间，所以呢就跟泰国不一样，因为这个小小的房子做门做得满满的，然后呢外边也是站得满满的，崇拜的时候就是这样没有桌子的他们都站在旁边后边，什么地方可以站着来听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都是怎么刻慕神的话语所以其实回来以后呢，我觉得是一点的可惜，就是说要常常的提醒自己要感恩，要 嘴里太舒服了，那之后呢就觉得我可以全福音，我可以有选择不去全福音啊，太舒服了，所以呢也是一个提醒啊，要感恩，也要把握时间，好好的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呢，我不觉得是什么啊牺牲啊，有一个就是牧师讲过一句话啊，说你对神国最大的贡献，不一定是你做了些什么事情，为他做什么侍奉，而是你人欲出来的啊。可能翻译的不太好，他是一个老外，所以 your greatest contribution to the kingdom of God may be may not be something you do, but someone you raise. 啊，所以呢，这句话啊给我很大的鼓励跟安慰，就是说我现在所做的啊，花时间啊在孩子的身上啊，希望有一天他们会服侍神，回应神的呼召。这是缅甸。其实我跟家人啊，三个孩子，他大一点的时候，我们俩跟李牧师去到缅甸那边啊，做一些儿童的节目，然后呢，李牧师在那边做培训啊。中间把衣服的是我带儿子跟本地的孩子一块的玩，他不懂缅语，他会泰语，但是呢到缅甸里边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好的，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所以呢回来以后呢，我常常提醒他们不要太贴华有房子住已经很好跟从前已经很不一样这是教会啦，后面的教会这个盖得比较好的然后跟本地的一些缅甸的孩子旁边是我三个孩子，你就看见他们好像比较白一点的，缅甸的孩子就是黑黑的但是我们就是晒不黑的我刚刚回来，人家也是问我你不出去的吗？为什么没有晒太阳啊？我说不是啊，还是会出去啊，但是我们就是白白的。房子很舒服的通风的，酷热的，但是当然他们其实也有冬天，因为他们是在山上面，所以呢还是要盖一个天或者是比较好一点的地址，但是就是说一家人一同的侍奉神孩子看见爸妈怎么样侍奉爱主的时候，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爸妈愿意教导他们神的话语，就好像圣经的提醒说要殷勤的教训他们回来以后没有大的机会可以跟他们一块的侍奉，因为都是我的现在的对象就是成人大人了，所以呢在三月份的时候我跟另外两个家庭，我们去到墨西哥做短期的宣教十天的时间，就是在 March Break 的时候去到这个墨西哥有五个年轻人包括我三个儿子，他们就用他的音乐去侍奉神，因为他们不懂这个西班牙语，但是呢跟这些孩子呢还是玩在一起。还有呢就是他们这个是贫民区他们是学校呢是半天而已，所以呢我们一天做两次的节目一个是上午一个是下午，然后呢他们在那边有午餐这样做完以后呢他们去到牧师带我们跑一圈在这个贫民区里边，我们看见的就是没有警察，没有老人家他问我们为什么没有老人家有两个可能，一来是天气太热，中午的时候他们在睡觉，另外一个讲法就是可能他们太穷了，根本没有这个月费医疗费用，可能四五十岁就死掉，根本就没有老人家所以呢就看见他们怎样 的生活，卖的东西全部都是二手的，只有去他们的那些 tomato， 然后其他的衣服啊、鞋子啊什么都是二手的。然后呢，我儿子就跟我说了，原来除了这个泰国、缅甸以外，还有别的地方比这个泰国更穷的地方。你看这个照片，可能没有什么感动的，你一定要去看哈，带着你的孩子。很多加拿大的家庭，他们都喜欢计划有一个旅行。为什么不计划一下一家人去旅行的费用，可以去普西省南美洲的比较靠近，或者是别的地方也是可以。其实呢，我觉得一家人侍奉神是好的无比的。今天早上其实我都是跟英语那儿童部的孩子分享一下。我觉得我的感动还是跟小孩子比较多一点点，觉得他们比较听话。你们俩是听话，但是你们听了以后那个没有行动的，他们听起来很静的。他们会问问题，他们不同的。今年书说到教养孩子使他走当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我们看见好像很多的牺牲在这个宣教里边，其实得到的祝福更大，经历神的同在真实更多。就好像刚才唱诗的那个使命一样，就是神为我们牺牲了，我们又怎么样回应呢？其实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的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每一个信徒他都有他自己的十字架，有不同的重担但是跟随神也是要有一个付代价的你的负担可能有不一样的有人会问为什么带孩子去受苦为什么要一家人去？我的想法就是说，挪亚神呼叫他，他是有多少个人去做这个方舟？三个儿子跟他四个人做方舟，然后一家八口进去这个方舟。但是上帝一开始的时候是跟这个挪亚讲话，吩咐他要做这个方舟，但是他儿子不如说，神只跟你说，不跟我说，我不做。还有就是亚伯拉罕也是一样，神的应许是世世代代的，一代一代的，不单单是他个人的祝福，他是说你的后代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就好像这个塞德松宣教士一样，他是 OMF 的宣教士，他现在已经是六代就做宣教士。孩子是要看着我们做见证的，我们的行为，我们所处论的，所讲的话，他是听得到的。我跟你们去讲话的时候，肺炎之间，孩子们他会问问题的，我说你听得懂吗？他们现在都是讲英语的，都不跟我们讲普通话嘛，所以有时候会员之间他问我一些问题，我也觉得原来你在听我讲话的也是提醒我要警醒无论我处论什么事情都要以神的话语去教导我的孩子。盼望教会也是一样，自主的忠心的教导我们的下一代怎么样去爱主爱神做在任何的地方都为神做光做盐。好，我们一块祷告。 天父神，我们感谢你，你啊诅咒我们，愿我啊，我们真的把你的话藏在心里啊，耿耿的遵守啊，无论走下来走路啊，或在家里边，或在外头，我们都以你的话语作为我的啊，我们的一个教导啊，提醒跟随你。我们怎样的祷告，奉主名求。
阿门。